这篇信息相当的不错哈。它篇题是 说到所罗门辉煌的国，预表千年国时期基督的国。
Amen。
我们读列王记啊，之前我们花了几周2周的时间，分别提到2个很重要的伸言者，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分别代
Amen。
表着旧约的经纶跟神新约的经纶，也预表着这个施浸者约翰，还有引进了这个基督，来这个成为这个真正的这个以利沙，
Amen。
感谢主。那这个从这个礼拜开始呢，这一周开始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就特别。讲到这个列王记最核心最显著的部分就是所罗门他所建立的国度。那列王记他开头的时候只是很快的前面头几章说到大卫的晚年，还有大卫的
Amen。
离世。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所罗门他继承了大卫的王位。那
Amen。
所罗门他继承大卫的王位他很快的就把这个国带到一个非常昌盛的时期那他在借着他的治理还有他的智慧所以说在他建国的登基之后差不多第4年的第二个月他开始来建造圣殿。那圣
Amen。
殿的工程呢？长达有7年的时间，他把圣殿建完了之后，又继续盖造他自己王所要用的皇宫，他盖了13年的时间，所以7年加上13年他总共花了20年的中间把整个这个圣殿与他的王宫通通盖完成了。那到了这个列王记的第9章、第10章当他完成这些的时候，耶和华第二次的向所罗门显现，
Amen。
来祝福他，也告诉他，你今天能够有今天这样子的昌盛是我要来建立你的国，
Amen。Amen。
所以可以看到。真正在后边成为所罗门的掌权的是神那神把这样子的国赐给他，那
Amen。
这个所罗门的治理也是我们从我是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读列王记结晶我们不能只读晨兴圣言我是盼望一定要有圣经的基础，圣经的事实。这个礼拜我们所读到的是《列王记》第4章、第5章，还有主体是还有就是第9章、第10章，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圣经的事实要简单的要去看一看，否则的话，你所读的这些结晶很快你会维持不了，会忘掉。那已过像我们在北投地区柯弟兄带领的圣徒前面他们花了。4、5周的时间把逐章这样子一节一节的都看过、读过，又分享过，所以建立起一个非常好的圣经的事实的基础。那现在再来读列王记结晶就轻松的多了，但是我盼望，若是都没有摸过列王记的话，你要读列王记结晶读经我拜托你们。还是要把这圣经的事实要读一读，好像比如说《列王记》第4章一开头就讲到所罗门的治理那是没话讲。他安排了有这个祭司，有书记，有统领军队的，还有大祭司，还有这个做领袖的，甚至呢，他这个王室需要有家宅，甚至他很多的工程要进行他要怎么样的管理这个在美地上剩下来的这些征服的这个迦南人他要 让他们来服苦役、啊、要派人专人来管理。所以这里的话都显出了所罗门的智慧，甚至他为了他自己啊，那王室所要吃的食物啊，他安排了十二个陈例啊，好、啊，这个每一个月由一个大臣呐、啊、来负责，好、啊，所以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享受啊，可以说是的、在美地里头啊，他是啊拔尖的啊，达到最巅峰的。那当然，他这里头正如刚才茂祥弟兄啊，讲到这个周一的，就是说犹大人跟以色列人呢、啊，他人数是多到像海边的沙啊，这么多那么多，而且都吃喝快乐，而且他所管理的这个国子这个境界、啊、从大河要、一直到非利士人的之地，甚至到了埃及的边界啊，而且这个周边的国家都向他来进贡。那所罗门呢，他管理啊整个大河，就是指的幼发拉底河的这个西边啊，所有的诸王啊都被他征服。所以在他统治的这些年间中间啊，可以说是啊四境啊境都平安，而且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种像真的像我们呢读历史上所讲的太平盛世啊，所有的周围的仇敌啊都被征服，而且这个国啊富有到一个地步啊，是非常的强盛。那这时候圣经也讲到，就是神给所罗门啊智慧啊，是极其极大的聪明，还有宽广的心，如同海边的沙啊那样不可测量啊，甚至呢他有许多智慧的言语啊，他说过箴言呐、啊、3000句，他写过的诗歌啊有1005首，他能够啊讲论啊各种的草木啊，甚至飞鸟走兽爬物啊，所有这个听见所罗门智慧的人呐、啊，都啊到他们到他的面前呐、啊，想要听他的智慧的话啊，那而且他。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他怎么跟这个推罗王就是两个合作。那最后啊，推罗王啊，为了所罗门的建殿啊，甘心的愿意啊，提供香柏木哈、松木哈、那所罗门也是非常公义的哈、他就是派遣了他们这些啊奴，就是奴，就我们刚刚讲的说服苦役的。到达这个推罗的境内啊，去帮忙去伐木哈、运下来，好、甚至要从海上啊运回来啊。那这个圣殿为了盖殿呢、啊，准备了、凿石头哈、这些都一切都啊预备好了以后，那他就到了第六章啊，他开始来盖造圣殿啊。
阿门。
那我们到了第九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圣殿跟王宫都盖好了、那耶和华向他显现、来建立他的国、告诉他说、我必、建立你的国位。所以说、我们在这礼拜的信息就说到，使所罗门兴盛的乃是神、在背后、真正是掌管的。那神这兴起、这样子一个这么强的国度、到了第十章以后，你可以看到周围的人呢、怎么的周边的国家怎么的被他完全征服啊，甚至来进贡。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他就描写示巴女王啊向所罗门来致敬，来甚至来要听他智慧的话。那示巴女王的这个示巴啊，应该在考证之下，应该是在非洲的东边，或者是他统治的范围啊，甚至一直到非洲的最南边哈，他整个就相当于今天的伊索皮亚啊，在当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啊强大的一个王国哈。他甚至啊，他统管的领域啊，是跨到今天沙烏地阿拉伯的南边，甚至啊也门这一带啊，他是非常善于经商的一个女王。他是有许多的黄金，有许多的香料，有许多的宝石，但是他听到所罗门的智慧啊，他不太相信。 所以他就预备了许多难解的话，想要来考考所罗门。没想到见到所罗门之后啊，他把这个心中啊所有的问题啊问了所罗门啊。所罗门呢啊，在圣经上写的到第十章的第三节说啊，所罗门把他所问的通通都答上，没有一样啊，这个对王是隐秘不能答的啊，而且答的实在是太好了。那四八女王啊，就是口服心服啊，他是非常佩服啊所罗门的智慧，然后看到所盖的这个宫室啊，他更是啊吓得魂不守舍，因为啊这些啊臣仆啊站列在那边的时候，甚至他们呢、啊、这个圣殿啊建造完成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一天呢、啊、献了多少只牛羊啊。圣殿呢完成的时候，他一天呢献的牛就有22000头，羊是12万头。
阿门。
这不得了，是整个圣殿是满了祭物啊，那种、那种啊庞大。那所以四八女王一看到所罗门的这个架势啊，他是啊没见过啊，他承认自己是啊这个真的是小国啊。那所以他在那边听所罗门的传讲的时候，他里面啊就说啊，这你们这些周围啊能够听到所罗门所说的啊是有福的。他说、我是啊这个什么从前我听过的，还不真的还不到我现在见面的时候听到的一半呢、这个他是对所罗门的智慧啊这个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那我讲这些东西啊，主要的目的啊，让大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所罗门呢、成为基督的预表啊，是主要是指的他指的基督啊在复活升天呢、他在国度里头啊他做了几件事啊，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个他就是啊建造圣殿。
阿门。
这个所谓的圣殿呢、今天实际的来说，在新约里头基督啊就是啊在地上产生召会、产生他的自己的居所、所以今天召会、是神、在灵里的居所、今天我们后边会花很多的篇幅、会讲到关于、圣殿的建造的盖造的这一面。那第二面呢，所罗门、他说出许多智慧的话。
当
然我们在这个李弟兄的这个执事的帮助之下，我们呢、有更高的品位啊。因为李弟兄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的智慧啊是一个属人的智慧啊，完全是啊在物质的范围啊，他没有多少啊这个属灵的成分啊。他这个新约里头啊，保罗的智慧啊是从启示里头得来的，是差得很多的。但是无论如何，所罗门呢、是预表的基督啊，他来到把神带到地上，他把许多啊这个属天的智慧的话啊是传给我们啊，所以他能够啊来听到他的说话，你读圣经啊，你就不得不佩服啊，这些话是怎么来的？哎呀！这个根本不是在人类的文化里头啊有这些话的啊，他满了智慧，他在这地上啊各种各样的人啊来为难他，试验他，就是考验他啊，但是主耶稣啊从来没有被考倒。他甚至啊他也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啊，智慧啊，对不起，我先
用他的
智慧总以啊，
用他的行为被称为义
啊，智慧啊，从他的行为啊被称为义啊。那这句话是在四福音里头啊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啊，
马太福音
啊，马太福音啊，那他在那里头啊，就是说智慧啊，从他活出的智慧是指的他自己啊，因为基督啊就是神的智慧，他活出的一种行为啊，他每一个样的活出啊，叫人啊不得不承认啊， 真是啊，就是把智慧啊表白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督啊来到地上的时候啊，他是啊是把真正的神的智慧带给我们。那这个翻译这句话呢，在古卷里头啊，他也把它翻成了就是啊，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啊，就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意思是说智慧之子呢啊，这个行为这个字啊，他又把它翻成是儿女啊，智慧的儿女啊，那就是指的我们啊，我们呢是神呢、啊、就是、啊、基督啊把他的智慧啊给了我们，就好像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是说到基督啊他是神的智慧啊，那而且基督要成为啊我们的智慧，
当
我们呢得着开启得着智慧的时候，你就会啊跟随智慧啊，跟随基督。今天我们也是 啊必须要看到这幅图画所罗门呢、啊、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说盖造圣殿啊，
对，
他是在建立教会啊，而且要把这个教会啊成为啊他的国度，最后啊要扩展啊。那第二个就是、啊、他真正的把神呢、啊、成了我们的最高的智慧啊。所以大家对于这所罗门的预表啊，这两项啊，必须有一个非常深的概念。那在后边呢，要交通到国度的话，我还是想要先跳脱出来，因为在这个一定大家对后面要能够读得懂的话啊，一定要回头去看呐、啊，在我们新约圣经啊马太福音啊，这个恢复版圣经啊，28页啊，这张图啊，这张图啊，大家必须要看好、啊，可以。那我们讲的这个这里头有6个圈圈啊，讲的这个千年国啊，就是今天呢、啊、整篇信息的中心啊，就是指的这个从左边算来呀 第5个圈圈就是指的国度时代千年国的时间。那今天呢，你可以看到在第4个圈圈啊之前呢、啊、有一个写的啊圣灵降临啊。就是指的当主在复活之后这个圣灵啊浇灌下来之后就产生的教会时代，就是今天的恩典时代。但是呢这个恩典时代呢有一天呢要结束啊。今天呢我们在这边传福音，你有机会听到福音转向主接受他的生命，都是在这个恩典的时代。但是呢当主再来的时候啊，他就进到所谓的国度的时代啊。那这个国度的时代就进到第5个圈圈。那这个国度时代有分成呢、啊，这边有画一个虚线，分成呢、啊、上半部跟下半部。那意思说它有属天的部分，也有属地的部分啊。那属天的部分就是我们讲的说啊，得胜者他们呢、啊、要与基督一同啊做王啊，他不仅是成为基督的心腹啊，他也要在这个国度时代属天的部分呢、啊，享受啊这个婚宴呢、啊、1000年的时间
啊。
那这个是呢，是基督啊和得胜者一同来做王。那这个属天的部分，严格的来说啊，它是叫做父的国，
阿门，
也叫基督的国。为什么它是叫做父的国啊？主要的是、啊、在马太福音、啊、刚才我们读到的刚才茂祥有提到，就是说到这个他说义人呢、啊、要在父的国里发光如太阳。这是在哪边呢、啊、我已经记不得了哈。他讲到义人呢、啊、要在父的国、啊、要发光如太阳。所以这个父的国啊，就是、啊、属天的部分。那为什么也叫做是基督的国？因为呢，基督啊是从父的手中啊，德国啊，他来管理啊，他来做王掌权。所以呢，是父把这个属天的部分呢、啊，是交给他 来治理的，所以他又被称作是基督的国。那这个国度时代啊，属地的部分呢，又称作叫弥赛亚的国。弥赛亚的国跟基督的国是不一样的，是弥赛亚是指的属地的部分。那属地的部分呢，它当然一个国家一定要有这个有子民嘛，没有子民啊，大家都是王啊，那就不叫国了，对不对？他有这个属地的部分，就是要他统治的百姓。那这个百姓啊，他有两个来源，一个就是犹太人，大家要知道这个犹太人今天呢，他们是硬着心啊，依着弃绝基督。但是圣经上写到，等到最后大灾难来到的时候啊，末了这三年半啊，大灾难来掉的时候啊，那时候敌基督啊，要厉害的要迫害啊这些犹太人，最后啊，犹太人啊，实在是几乎啊，很多都被杀害啊，那到最后啊，是基督就从天降临啊，那犹太人啊，他们看到主啊，天人子啊，驾着云降临的时候啊，他们就哭泣悔改啊，这有少数的人呢、啊，他们得救的，他们呢、啊、转向主的，他们就成了这个国度时代啊，这个属地部分的祭司。好、啊，那另外呢，这个国度时代啊，属地的部分的百姓啊，好、啊，就是我们在圣经里头有提到的啊，这些啊，在不信主的外邦人中间。当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啊来临的时候，那些啊善待基督徒的啊，这个他们呢、啊、要成为所谓的绵羊。那些对啊基督徒啊不好的恶待他们的是叫做山羊。啊，到主啊基督啊第二次来临的时候，他把这个山羊的部分呢、啊、直接丢在火湖里。他把这个善待的基督徒的这个绵羊啊，这些外邦人呢，他就要把他带进这个列国里啊，要就是国度时代属地部分呢、啊，这个成为了地上的列国。那只要这地上的列国呢，这些人呢，他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得救，因为啊，但国度时代开始以后，恩典的福音啊就结束了。那就是说你在这边我说我呼求主啊，对不起，太迟了。到了国度时代啊，神的生命啊就不再啊进到他们的里面，那他们最多啊是在地上作为啊地上的列国，但是呢、啊、他们是跟随以色列人啊学习怎么来敬拜神，所以以色列人呢 他们呢、啊、残余的存留的这些余数啊，就成为地上啊在做祭司啊，教导这个外邦人啊。怎么来敬拜神？所以啊，我们呢，这个周几啊，有提到说，这个地上的百姓啊，都要巴结啊，以色列人十个里头啊，要抓住一个犹太人啊，说啊，听说你们中间有神呐、啊，求你啊，教我怎么来敬拜神哈、啊。那这些都是啊，指着地上的的列国。那我们呢，假如说是得胜者的呢，他要成为在属天部分呢、啊、这些他不仅是要做君王，他也要做神和基督的的祭司，意思是说他们要在神面前呢、啊、来侍奉神，神要因着他们呢、啊、要得着满足啊。
阿们。
那等到千年国度结束的时候，这三班人呢、我们刚才有一班人根本没有提到的，就是、啊、没有成为得胜者的基督徒到哪里去了、他在千年国的时候，这一千年呢、啊，就关在门外哀哭切齿一千年、等到他们里面呢、通通啊受成全呢、够了以后，神就把这些啊所有的剩下来的在今世没有成熟啊，生命没有成熟，在千年国里头，经过千年的黑暗里头的哀哭切齿啊，他们最后生命成熟的，他们也成为得胜者。 就他们一同带到、啊、这个新耶路撒冷里头，就我们的最后一个圈圈的里头啊，那中间、啊、方方、点点点那个方块啊，就是、啊、新天新地里面的新耶路撒冷、啊、
Amen。
在新耶路撒冷的城外有列国，这个列国就是从国千年国度时代里头的列国 啊， 啊转到这个新天新地城外的列国。那这个国度时代里头啊，这些啊，无论在旧约和新约啊，所有得胜的哈、哦，他们就进到新耶路撒冷里头，到最后的新天新地。那我想这一部分呢，大家一定要不仅是参考这个图表，我要看参考下边呢、啊、这个方块里头写的引用的经节啊，这个不容易。我说整本圣经啊，像一个大拼图一样。哦、那这个尤其是最近的近200年呢、啊哦、从英国的弟兄们兴起来之后啊，这些真理啊陆续的解开、哦、我们也经过倪弟兄跟李弟兄的这份呢、啊、宝贝的执事啊，把我们呢、啊、都啊整理得非常的清楚啊、哦、真的是像呢但以理书啊这个最后一章里头写的说、啊、他说这些本来这些预言、啊、都是要封闭的话，但是因着人、啊这个、来往奔跑、啊、这个知识、啊、就增多了、啊、慢慢就把这些、啊、话都解开来。所以今天我们呢在读到这个千年国的时候，我只能说、啊、很难从一处经节能够读得完毕，你要像一个大拼图一样哦、东一点西一点，最后你就拼成了一个完整的千年国度图画、哦、你也很惊讶旧约所讲的跟新约所讲的是完全是一致的、哦、那真的是这本圣经啊、哦、虽然经过1600年的时间呢，他所写的内容是一致的，作者虽然有40个作者，但是呢真的是啊把这个拼图啊拼的实在太微妙了。那、
Amen。
说出来我们需要花点功夫把、刚才这张图表的下面框框里头的一些经节 啊， 啊，我是盼望大家有机会去查读、啊、
Amen。
但是、啊、你实在什么都不想做的话，听听白天班、啊、还有一个机会再读读啊，真理课程、啊、第4集卷2第39课、啊、是讲到关于千年国的预言，他整理的就太清楚了、啊、所有的东西 啊， 啊到这个怎么样的来龙去脉经节都讲得清清楚楚，你大概花个10分钟啊大概就可以读完了、啊、这个东西啊一读过以后啊，我想你对今天的信息啊就会有概念了。好，我们啊要必须要马上要回来的，回到我们的今天的本题啊。好，我们到了周二，这边讲到说啊，当基督啊第二次，周一啊，还有一个很宝贝的，就是啊，周一的73页的话里头，他说到李弟兄，这个有感而发啊，他说到啊，所罗门呐、啊、最强盛富足的时候啊，啊，他说啊。比起我们呢在新约里头啊还差得远多了。今天呢所罗门呢他的富有是物质的外边的。今天呢我们在基督里头信徒啊，我们是神是把他自己在基督里头啊做到我们的里面，成了我们的生命，成了我们的性情，叫我们呢不仅是从神而生，更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类。
好，
神的种类，而且是神家里的人，好，所以我们在对主啊，不仅是你得着这个生命，你要好好的看待，好，你要让这个生命在你里面要长大，好，要成熟，
阿门。
所以他这里头讲到说，我们呢，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妄自菲薄，好，
阿门。
因为神给我们的。啊、是把实际给我们、啊、但是呢我们要成为一个像所罗门这样子啊一个丰富的人 啊， 啊这个 我很喜欢的路加福音啊，12章21节啊，好，那里头有一句话，就是啊，路加福音12章，好了，我先说啊，好，当这个很多人都羡慕啊，地上啊，能够有越多财富越好，像所罗门那样子，哇，那我的生活不是就好过多了啊？所以也有很多基督徒啊，也都啊跟世人一样，汲汲营营的在追求财富，追求这些东西。那但是主耶稣啊，到路加福音12章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啊，15节他说到，主就对众人说：“你们要当心，要自守，要免去一切的贪婪。”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业丰富，
阿
啊，
门。
主啊就告诉他们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啊，他这个田地里头啊有丰富的出产，然后呢，他坐在那边想，哎呀，我的出产实在太多了，多到一个地步啊，没办法收藏，怎么办呢？他说我要把现在的仓房啊要拆掉，以后啊，我盖一个啊更大的仓房啊谷仓啊，把我所有的这些啊。麦子还有这些收藏啊，通通啊，财宝啊都放在里面啊。我有了更大的仓库以后啊，我就啊能够对我的魂说啊，哎呀，你有这么多的财物啊积存好，你也可以好好的享受啊很多年啊，你就啊休息吧，吃喝快乐吧。他说啊，神在这后边呢、啊、就对这个财主就说啊，你是个无知的人呐、啊，好、啊，我今天晚上我就要。好，就要你的魂，意思说，好，你今天晚上就要离开这世界，好，就说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现在看到我们很多地上的人都是汲汲营营，在忙着积蓄财宝，哈，就像所罗门，希望像所罗门一样，哈，越富有越好。他说啊，主在后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为自己积财，对神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阿门。
意思说神一点都不称许啊！我们呢、啊，成为基督徒之后啊，还要辛勤啊，一直想在地上啊去积财宝。好、啊，他说啊，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啊，我们对神要富足。
是，
那什么叫做对神富足呢？
阿门。
意思是说，好、啊，我们呢、啊、有这个生命在里头。啊，你基本上，啊，像我们在北投这边呢，大家都知道，柯弟兄带我们呢，啊，读到这个约瑟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趁着丰年呢，要积存粮食，啊，那积存粮食啊，基本上有三方面，第一个什么，对主的话要丰富，
阿
啊，
门。
第二个就是啊，在祷告的事上啊，对主的经历啊要丰富，啊，第三个是什么？你对人的牧养、喂养啊，哈，你要有这样丰富的经历，啊，那你若是在趁着有限的年，就是我们趁着今天的年日啊，我们好好的把主的话让它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
阿
啊，
门。
我们是至少对主的话是丰富的，啊，是富足的，啊，那。很多人对主啊没有缺少主观的经历，非常可惜啊。那今天啊，所罗门不过是一个预表。今天我们要在今世啊，要对啊主的经历要丰富。基督是块美地啊，我
阿
们
门。
做大事小事上应该对他有一些啊拔尖的经历啊。这事情再为难，我们需要能够来认识里面的生命。啊，还有里面的性情
阿
啊，
门。
在许多事上活出一种彰显啊，甚至呢，我们也能够像所罗门一样，把我们的富足啊供应给许多的需要的人啊，
阿门。
生养教诫啊，这些都会叫我们呢、啊，在这过程中间啊，我们成为一个对神富足的人。所以里头写到那个注解的时候，他说啊，对神富足啊是何其的宝贵啊，好、啊。
是。
这个需要我们呢，不为自己积财。
阿门。
有许多人忙忙碌碌啊，在地上为自己积财，但是对神呢、啊，所有的是可怜的，是瞎眼的
阿
啊，是
门。
畜生的那种光景啊，就是啊，你就不是在美地上作王 所以我们盼望、这幅图画是帮助我们、能够经历更深。好，对不起、我们要赶快进到周二。
Amen.
周二说到诗篇二十四篇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篇，刚才茂祥弟兄帮我们呢特别点出来、就是诗篇二十四篇是跟了前面的二十二篇二十三篇呢是三篇呢是合起来是、一组的、意思说你在诗篇二十二篇你去读的时候可以看到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那边呢受煎熬受逼迫的很多的预言都在诗篇二十二篇呢、这个出现。那尤其大家所熟悉的、主在十字架上说、他们呢、取去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啊、来研究、这个、他们呢、像公牛一样围绕着我们、在里边吼叫、他里面呢、那个被审判的火啊、这个里头的干渴难言呐、都在诗篇二十二篇里头啊，把基督的救赎啊，完成了这个十字架上的救赎啊，为我们呢、流了宝血，把我们拯救回来，都在诗篇二十篇有清楚的描绘。然而，很多人喜欢的诗篇二十三篇、二十三篇呢、其实它是讲到基督在复活里头，他成为这个属天的大牧者。来牧养我们、他牧养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进到诗篇二十四篇、他要把这个、国度要带回来，他要第一个他就是要得着地，所以、周二的信息 就一个重点就是基督是要来把地要恢复要得着的、他是要做这个君王的，他要回来，所以说、他说到众臣们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被举起来。
Amen.
就是说城门在英文里头啊叫做 gate， gate G-A-T-E 啊 gate， 它而且是复数的，叫众城门啊。那永久的门户啊是 D-O-O 啊，就是我们家里面的这个门。我相信我家的门啊，我不会用啊、英文字说是、叫做 gate，gate 是指的很大的城门、这个需要好几个人把它打开来的，那当然是指的城门、城门意思说是指着、众列国、都要欢迎他来、就好像在哈该书里头就说到、基督啊他是万国所羡慕的、因为在哈该书里头他那里头他说到我必啊震动万国，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意思说有一天主要、震动万国、借着这个大灾难的过程、叫最后呢他把万国所羡慕的这一位 就是基督要带来，那你可以看到众臣们、都要抬起头来欢迎他，要欢呼他的进城门。那诗篇二十四篇的写诗的背景啊，李弟兄说这个应该是大卫啊把约柜啊自己啊抬回、就是亲自啊抬回到西安的那时候的光景。大卫啊为着啊把这个约柜啊、约柜不是有一段时间 这个离开了会幕吗，被抢走了吗，对不对、但是啊他周游了好多年之后啊，最后啊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把约柜啊要迎进啊这个西安的时候，那大卫啊实在太高兴了，百姓啊在那边呢、欢呼啊、这个约柜的回来，那甚至啊大卫是在约柜前面呢、踊跃跳舞啊、那种光景啊就是诗篇二十四篇所写的光景。他说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哦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被举起来、你们等候的很久的这个约柜啊，约柜就是指的基督、基督啊终于要进来了、他说他是这位啊刚强的大能的耶和华，他在征战中他有大能、的耶和华、都是说出来他是这位征战的基督。
Amen.
当然应用到我们今天呢、就是说到我们呢、为着主啊有一天要把要得到这块地，这块地啊原本是啊 是属于神的，但是因着撒旦的窃篡取、篡夺啊，哈、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呢、啊，这块地原本啊，神是要托给啊这个的最高的天使长啊，来管理的。但是啊，刚才弟兄讲的说啊，他有一天呢、啊，他因着骄傲背叛，哈、哦，他就啊。整块地啊就跟着一同的堕落，甚至啊神来造人的时候，那撒旦又诱惑人啊进到人的里面，所以今天呢、啊、整个地啊都完全呢、啊、变色了、哦、所以今天但是主有一天他要回来的时候，他这边讲的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意思说地上啊所有的这一切，世界和住在其上的这个世界啊、哦，这个英文呢、啊、我们恢复版把它翻成是可居人之地、啊、就是说地上可以住人的还有住在其间的，就是这所有上面的人、啊、他说都属耶和华，意思说今天曾经被撒旦所窃夺的这块地、啊、有一天呢、啊、主权而且他所有的上面的人呢、啊、通通主权呢、啊、通通要归给耶和华。
阿们，
我们渴望那天的来到，他这边就鼓励我们呢、啊，不要垂头丧气，我们要像这个永久的门户一样。这个永久啊的门户啊，在恢复版圣经写的是啊，说 long enduring doors， 好，意思说这个长久啊，忍耐在这边等候、期待的盼望，恒忍呐、啊，恒切的等候、期待的，好，期待的主回来的，这些啊，我们呢、啊、都要得着安慰。
好，
在圣经里头特别鼓励我们，我们虽然真的像四福音讲到说啊，我们像那个十个童女啊，那有五个是聪明的，
是
是愚拙的，聪明他是啊器皿里有油，他在等候新郎的回来，
阿们，
因为等候的时间呢、啊、实在是太久，好。我们有时候唱到诗歌啊，主啊，历世历代有许多爱你的人、啊、他们等候、啊、你的回来，但是今天都陆续的睡了。
阿们。
今天我们也看到许多人、啊、等候累了睡了、啊
嗯。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从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渴望着主快快回来。
阿们。
到今天不知不觉、啊、也到了七十岁了。
嗯。
那我也不晓得在我有生之年呢、啊，主可不可以等到啊、能够啊直接等到他的回来？
阿门。
但是这边这礼拜的信息一直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垂头丧气。
阿门。
尤其他是在比较这个诗篇二十四篇呢、啊、第七节跟第九节的差异的时候，他说一个是啊被这个头啊抬不起头来，要背举起来。好、啊，第九节却说到。他是什么主动的把头抬起来。哎呀，我就看到我们的小区里头啊有一个小 baby 啊啊叫无忧啊。两三个月不是 三四个月啊啊，他两我记得一个多月前呢、啊、哎呀他那个头啊就是啊我们要抱他的时候都要把他头托住。哎，现在啊很特别，他现在脖子现在硬了，哎，自己抬起头来。哎，我就看到啊，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常常等候主，等候主啊，不知不觉啊，就软弱了啊，就想说主是不是不用活不回来了啊？我们就做点其他的事情吧啊。但是主告诉我们，好、啊，我们要受鼓舞啊。这边讲的说，我们若是接到他的电话啊，就告诉我们他要回来啊，我们就会抬起头来。
阿门。
所有你们那谈过恋爱的，你就知道，等约会啊，以前是没有手机的时代啊，啊，但都是等啊，真的是啊，约的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在这边焦急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哈、啊，
嗯，
啊，但是呢，若是有一通啊电话打来是告诉我说啊他要回来啊，啊，我就很受鼓舞啊，就忘记啊这个等候的痛苦。
阿门。
主也是一样，在读这篇信息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要回来，他一定要回来的。哦、我觉得 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受鼓舞。
阿门。
就在今日啊，我觉得每一天早上起来晨兴的时候，
阿门，
在这边被鼓舞。主啊，我叫不要泄气啊，
对，
我要好好的等候他回来。
阿门。
圣经啊，在启示录啊末了的第二句最后的第二处经节啊，主生说过一句话，他说啊，是的，我必快来。
阿门。
是他主告诉我们说啊，他一定会快来，我必快来。好，你可以看到他圣经上后面有一个回应说：“阿门，哦，主耶稣，我愿你来。
”Amen。
但愿我们每一个在那边呢等候主回来的人啊，像保罗一样啊。保罗他说写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他说啊，有公义的冠冕呢、啊、为我存留，不但是赏赐给我。也赏赐啊，凡爱他显现的人，
阿门。
那都是一般呢、啊，爱慕、渴慕他的显现。
阿门。
巴望的像这个何寿恩教师一样，跟着尼丢讲说啊，我今年还没过完呢、啊，虽然是最后一天呢、啊，我巴望的主啊，今年就来到，甚至呢，在下一个转角啊，我就能够碰到主回来。
阿门。
但愿我们都有这种心情。
阿门，
希望他的回来，他能够把国度带回来。哈，
阿门。
到了第周三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国度的百姓是什么。哈，因为国度啊，除了介绍王以外，他就介绍他的民。哈，他说啊，这个民是啊，主要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阿门。
亚伯拉罕子孙他有两面，一个是肉身的后裔，一个是他信心的后裔。
Amen。
肉身的后裔就是指的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啊。
Amen。
他肉身的后裔，那我们这些在新约里头啊，这些外邦人啊，我们因着啊信基督啊，我们就有了他的生命，我们就得着啊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福啊，就是圣灵、啊、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啊，在信心里。这个阴性的后裔啊，哈，
对
啊，这个我们要成为啊，这个国度里面的这一班人，这一班人，哈、啊。那第周三呢，他也花了从诗篇呐、啊、72篇呐、啊，他主要的这一篇里头要讲到这个这位国度的王他怎么来治理的原则，哈、啊，他治理的原则，刚才好、啊、我们弟兄讲到说、啊、是什么？公义、公平带进了和平、啊、甚至呢带进了这个雨水的滋润这块地、啊、使圣徒都发旺。那这个这几句很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第一个就是、啊、公义、啊、公义啊，啊
嗯，
英文字叫做 righteousness、啊、那公平呢是 justice， 其实啊 ，righteousness 跟 justice 啊，在原文里头啊是非常接近的，意思说你要有公平啊，你非得要有公义。
Amen。
公义啊，它其实着重在义这个字。
嗯。
所谓义，就是说我们对人、对神、哈、啊、对所有一切的啊，都是对的。
Amen。
这个叫做，其实这个在圣经里头叫做义，哈、啊，意思说这个。我们没有错误，没有偏差，没有歪斜，哈、哦，好、哦，那这个义呢，主要的是指的我们对待自己需要公义，好、
哦，
而我们对待自己是要求是啊，是义的要求啊，强烈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呢对呀、啊、周遭的我们自然是公平的，
阿、哦、门，
甚至呢会带出一种结果，就是啊平安。啊，所以平安是公义啊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啊。
阿门。
你可以看到这个希伯来书啊第七章啊，论到这位麦基洗德的时候，他说他的名字啊，麦基洗德翻出来的话就是公义王啊。那他也是撒冷王，撒冷就是啊平安王。
阿门。
因为这个真正的麦基洗德，好、啊，就是指的基督来说的。他在复活里头升天之后啊，他做了这个属天的大祭司啊，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啊、真正的公义王， 他是真正的平安王。
阿们。
今天呢，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了，他是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到，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仲裁。
阿们。
说我们今天在许多的大事小事上，主治理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什么？我们里头啊需要有平安，而且让这位平安王来做登宝座，来掌权。你什么时候里面失去平安，表示我们就是不正了，有偏了、啊、我们需要更多的转向他、啊、像夫妻相处，对儿女的相处，我们实在是需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来做仲裁。他说若是有了公义，有了这个和平啊，和平就是平安、啊、和平在英文里头是完全是同一个字，就是 peace、啊啊、平安就是和平、啊、那最后就带进来，就是你可以看到像这边讲的说，他治理啊是像雨水来滋润这块地、啊、
Amen。
这个特别讲到是像甘霖一样来滋润。
Amen。
什么叫做甘霖呢？我的领会啊，就是像啊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那里说到，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阿们，
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阿们、
啊、今天一个在不是等到将来我们才能够享受啊国度的治理，今天我们在一个正确的教会生活里头，他这边呢、啊、罗马书十四章特别讲到教会生活啊一个正确的光景的时候，他说啊啊、就是神的国来到，它完全是一个生命掌权的事情、啊、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你们千万要记得，我们过造生活、啊、虽然我们的外业爱宴呢真的是丰富享受，但是、啊、更重要的内涵就是什么，我们是乃在乎要有公义，公义是你看那个注解、啊、14章17节的注二、啊、那边写的非常好、啊、他说啊我们要注意义的问题，有了义就有和平，有了公义和平的时候，你就会享受到什么叫做圣灵中的喜乐。
阿们。
圣灵啊，这样子来浸透我们，浇灌我们，就是像甘霖一样，
是、
啊、到我们。所以这幅图画好不好？诗篇啊，七十二篇啊，描写的真好啊。
阿们。
国度啊。实际啊他掌权治理之后啊所产生的光景。好、哦、那我们呢赶快要进到周四。好、哦、周四啊他这边呢其实他引用的经节啊是相当多。好、哦、不管是在旧约新约里头、啊、好几处经节，他整个像个大拼图一样帮助我们。好、哦、他说到这个周四的经节启示录十一章啊很重要的一处经节，他说啊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这个是指的在大灾难最后结束的时候啊，天使要吹号。
阿们。
就要宣布啊这个神的国要来到地上，他说啊世上的国啊就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
Amen。
读的圣经啊就说这个是在讲什么啊，好，这里的我主是指的父神来说的。
Amen。
啊和他基督啊当然是指的父神的受膏者，他基督是指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意思说、
Amen。
世上的国要成了父神的国和基督的国。
Amen。阿们。
基督啊他要来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你们这里配合到这个诚信牧养的第一句话，他说基督回来审判列国之后，世上的国就成了基督的国。他这边引用了但以理书、啊、第二章跟第七章的话。那大家还记得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当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金像，他把梦都忘光了。啊、不知道内容、啊、最后、啊、他找到了但以理，就但以理把这个梦解开来，他就把告诉他说、啊、从这个大人像的、啊、头开始解释，解释到最后的时候，他但以理说了一句话，他说、啊、当那列国在位的日子，天上的神、啊、必要兴起一国 永不败落，他的国权是也不留归别民，却要打碎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他说，你既然看见非人手造出来的石，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铜的铁铜泥银金，哈，意思说神有一天呢，在这个列国啊，这个帝国啊，到最后的时候，到了半铁半泥的这个脚的时候啊，他说最后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大的石头啊从天而降，这个不是人手所造的石头，就是啊，就是基督的国，他要来临，他要把这个地上的万国啊通通要打碎掉，啊，世上的国啊就成了一座大山，好，就是我们的我主和基督的国啊，他就来临了。啊，那第二处经节就是启示录二十章说到，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啊，圣别了，第二次死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还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Amen.
就是讲到说得胜的，啊，这些所有得胜者，啊，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啊，意思说这个复活有等次的，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复活，但是有一般人士，啊，在第一批，啊，复活的，他就称作是头一次的复活，最上好的复活，他说那些复活的就是得胜者，啊，那接下来的那些复活的也都是要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呢，啊，要接受审判，啊，最后他要把我们按照这个我们的在地上所经营的光景，把我们区分出来，哪些是可以得奖赏的，哪一些是，啊，是要到黑暗里头哀哭切齿的，啊，那把我们分出来。那他说到这个在头一次复活的他是最有福的，啊，他这因为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阿们。
他们得胜的就能够到千年国度里头属天的部分，啊，不仅是成为羔羊的心腹，啊，他们要进到婚宴里头去享受，所以第二次的死啊在他们身上啊没有权柄。那第二次的死啊是指着在火湖里头啊，啊，那种的死。那你说这个我们所有信主人都不需要受第二次死的害啊，我们都不会有份啊。不，你可以看到在今世不成熟的生命不成熟的，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经过这个基督的审判台之后啊，有很多人是要受第二次死的害。
阿们。
说他们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
阿们。
这个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仍然有权柄。那但是头一般的复活的人呢，他们呢要在神和基督里头做祭司。好，我现在也没多少时间了，那最后我们呢看到周五啊，他讲到描写啊千年国度里面的内容的时候，他就说到在这个地上啊都要万物都要复兴。
阿们。
复兴啊是 restoration。
阿们。
要记得千年国啊还是在旧造里头。
阿们。
这个千年国结束的时候才是旧造的结束。但是在千年国啊这个要结束的时候啊，对吧，在千年国里头的光景啊那真是啊美好可爱的。啊，那这里头圣经里头的整本圣经啊太多的预言关于啊这些东西。那我也不太有时间能够多说，在这边呢我们的周五的这个信息里头已经够好了，信息选读里头啊他这里讲到说 啊当耶和华啊缠裹他百姓的伤口啊医治他民受他击打的之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次的光一样。
对，
哎呀，那个时候他说月光要像日光，和日光啊要加强七倍，哇，那个光啊那不得了。
阿们。
这个暑假我的孙女啊从德国回来，他都回国之前呢，啊，不，我的孙子啊 他爸爸妈妈说："你知不知道台湾是什么？"他说："我知道啊，台湾是啊，有两个太阳的地方。意思说，台湾的夏天呢、啊，比德国的夏天呢、啊、要热一倍，像两个太阳的烤的一样。那你要知道，在千年国的时候有七个太阳，
Amen.
日光要加强七倍。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万物啊，其实啊，因着阳光啊加强之后啊。"我到沙地阿拉伯啊，我去啊，以前我讲过，我种菜的时候，那边阳光充足啊，一个小小的青江菜啊，变成了啊像3倍这么大，哦，那就是阳光充足啊之后所造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万物都要复兴，你看到这个豺狼要与绵羊同居，要豹子与山羊啊同卧啊，种种许多的光景，沙漠要成为啊江河哈，这个都是啊想出来。啊，这个万物复兴的光景，
阿门。
要记得这个还是千年国，还是属于旧造，所以神是利用这一部分呢、啊，做最后的预备。他
阿
在预
门。
备啊，这些三班人哈、啊，尤其是这个有些所有的都要，我们的信徒啊，都要经过这个千年国，不管你在属天的部分，或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的部分，你都经过千年国的时代。最后啊，通通都要得胜，好，
阿
生命
门。阿门。
都要成熟，好，
是，
早熟、晚熟都要熟，好，
是，
这个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是最优秀的学生，啊，那些啊补课、补习，最后啊勉强啊考完的也算得胜者了，到新天新地里头啊，好，都要进到新耶路撒冷，那时候大家都要去来做王。那第二个，他就所讲到得救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在地上不仅是在千年国的时候，他们做祭司，他们在新天新地里头，好，这些人呢，他们要进到新耶路撒冷里头，好，那千年在千年国里头，在地上的百姓，他们要在将来的新天新地永世里头啊，他们成为城外的百姓。
阿门。
我们进到周六啊，周六是讲到说啊。在马太福音其实是这个四本福音里头有三本福音，两本福音书啊都有详细的来讲到这个主耶稣在变化山上这个改变形象的时候的光景，这个是国度实现的小影。好，
阿门。
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一直有一个不同的名称，一个叫国度实际。好，
阿门。阿门。
国度的实际是指的在今世教会生活里头啊。我们有这个国度的实际，但是有一天呢，国度要实现啊！国度实现就是指的要来的千年国度啊。他说啊，那个门徒啊，主耶稣啊，告诉他们说，你们还没有尝过死味以前呢，你要看到人子要在他的国里头降临啊。
阿门。
主就是在6到8天之后啊，他就暗暗的把他们呢带到山上，就是黑门山呐，啊，在他们呢在山上啊。改变了形象，哇！突然呢、啊，脸面发光啊，如日头，衣服洁白啊，发出光来。
阿
那
门。
这个雅各不是，就是彼得、雅各、雅各那三个门徒啊，
彼得、雅各、约翰。
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三个门徒啊，一同啊，最跟主最亲近的门徒啊，被带到山上啊，
阿门。
就看到这个突然。摩西和以利亚出现的，
阿门。
大家要知道，摩西啊，是你读啊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就知道摩西跟主真是亲近，他
阿
真的
门。
是为了神啊爱他的百姓。好，
阿
所以
门。
摩西啊，岁数到的时候啊，神啊把他最后生命记结束的时候，他说到，好，神就亲自把他埋葬了。甚至把他的尸首藏起来，那在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当在主在变化山上啊改变形象的时候，摩西出现了。摩西就是预表着，他是这个代表的摩西啊和以利亚出现了，那这个我现在我把这两个讲完，人物讲完。这个以利亚，我们有些人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把以利亚看得不是很高， 其实我是完全是一个另外一种看法、啊、因为我们在之前这个二十八页啊，这个纲要里头特别讲到说，神是把以利亚引进了新约时代。
阿门。
这个引进啊，这个词很好，它是指的说，像这个歌剧院里头那个招待服务的招待生啊，他十分有礼貌的，像你拿的票要拿一个座位，他会带座把你引到那个座位上去坐下来啊。那他叫做阿雪，阿雪就是啊，把你带在这个位置。他说、啊、神啊，对呀，以利亚，当以利亚躲在山洞里头垂头丧气的时候啊，神给他很多的鼓励鼓舞，告诉他你将来还要做很多事啊。神呢，到最后呢，他是啊，用啊，趁着旋风啊，以利亚趁着旋风啊，好、啊，直接被提啊，啊，被提走，他没有经过死啊。所以呢，神在这时候竟然在变化山上他出现了啊。所以啊，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物啊，都是旧约啊一个代表的这圣者。好、啊，
阿门。
摩西是代表的律法。以利亚是代表着伸言者、啊、
Amen。
他们这两个在变化山上和这个在新约里头的彼得雅各约翰是啊，是新约代表新约的得胜者，他们在同在主面前、啊、你可以看到，当然主是这个主角，在整个、啊、这个国度啊，这个怎么写，这个在这小影的里面你可以看到主是啊，完全是一个得荣的耶稣啊，他从里面啊，这个人他的人性被他的神性啊所浸透饱和、啊、那当然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到后边呢、啊，最后他跟主啊谈了许多关于啊基督要受难的事情啊，啊要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事情啊，他们离开的时候啊，啊那你可以看到到圣经啊写到启示录的最末了的时启示录里头啊到十一章的时候。他就写到在大灾难、啊、临到的时候，要借着两个见证人、啊、出现，要兼顾他的百姓、啊、就是摩西跟以利亚，到最后他们还要第二次的被杀、啊、那最后呢，他们要复活被提到天上来享受、啊、基督的巴路西亚、啊、那这个是、最后周六讲的，但是最后这个周六啊，我们盼望你可以看到这里头是一个国度实现的小影，你从身上你可以看到它是改变形象，意思是说有一天我们呢、啊、进到国度的里面、啊、也都是一连串的生命的故事、啊、这个生命啊，让我们享受经历到一个地步啊，它最后要从我们的人性里头啊，能够啊饱和浸透，最后啊彰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周围有许多人不是知道我们里面、啊、有这个神的生命，有这个国度的种子在我们里面，但是若是我们今天一直不断的操练、啊啊、你会发现到周围的人慢慢知道你确实是有分量、啊、里面有一个味道真是不一样。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相信啊，我们都要像、在主在变化山上一样改变形状，我们也要从里到外都要被变化，一同被带进荣耀里、啊、这是、啊、实在是太荣耀的事，但愿、啊、我们所等候的。阿们
阿们。感谢主，很享受弟兄的交通。我们蔡弟兄就像一个学养丰富底蕴深厚的大学教授，在这里娓娓道来，谆谆教诲。我想弟兄提醒我们该读的圣经的事实，或者介绍一些参考书啊，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认真去看，因为我们很难得有一个机会啊，来看到千年国啊。我真是非常佩服弟兄们，在借着所罗门，所以今天。大家对于千年国都充满了幻想好奇，但是对于实际的情形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到底为什么神在他的经纶里面要设计这么一个千年国，它的作用何在，千年国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这个是需要我们借着这一篇信息为我们一一的解开。 那首先呢，我想回应一下茂翔刚刚一开始指的这次夏季训练，James Lee 李荣辉弟兄在训练中啊，就先说到他说国度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那这个国度到底是什么呢？他国度是指基督这个奇妙的人位啊，他是神经人的中心和实际。那他自己呢，借着成为肉体啊，而来将自己作为国度的种子撒到信徒里面。那这个种子啊，需要在我们里面长大发展，带进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这个神能够在生命中治理，并在这生命中作王，这才是我们对国度正确的领会。所以简单说，国度就是基督这奇妙的人位作为生命的种子种到我们的里面。那这个种子长大发展，使我们成为国度的子民。阿们，他是王，我们是王的子民，二者合在一起啊，这就是国度。阿们，我们与基督一同成为国度，让神有一个范围来执行他的治理，好，在这宇宙中作王掌权。我觉得这个开宗明义对于国度的这个定义啊，我非常喜欢这次弟兄们所交通的，我们要在这一方面要搞清楚。随后呢，我觉得是不是麻烦茂翔弟兄再把刚刚那个图啊，就是马太福音这个第五章，就是28页的恢复版圣经28页那个国度的图，就讲到诸天的国那个6个时期啊，把它再秀出来。在这6个时期，刚刚其实蔡弟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稍微说一下。第一个图呢，就是在创世以前，我们知道在这创世以前呢，发生了一些事啊，在圣经中陆陆续续有记载到，就是神的天使长撒旦他的背叛，他个人不仅背叛了，他带了1/3的天使和地上的活物一起背叛。因着这个背叛呢，天使就变成邪灵，地上的活物呢就变成污鬼，神就借着这个审判这个地，所以地呢就变成啊，在创世纪一开头就说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整个地因着受到审判了，地就啊完全失去了它的光，它该有的光景。那所以呢，神就来复造。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第一章，首先神说，神的灵就复义在水面上，然后神的说话，神说要有光，所以有神的说话，神的光也来了，所以就是说灵来了，话来了，光来了。那这个时候地就开始了有一个重新的复造。那差不多在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啊，然后就开始了，神就在神阁里开了一个会，神很慎重的开了一个会，在创世纪1:26说到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啊，使他们啊管理。如何如何，首先就是我们有神的形象可以来彰显他，形象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他是个人有代表的权柄，就是有管制权能够来代表他。那这一个是神在创造重新复造的时候啊，在他心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啊，他需要在地上借着这一般有他形象和样式的人啊，做彰显他，并且有他的代表全面管制他，为他管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啊，首先他要征服神的仇敌，就是撒旦，然后呢要恢复被撒旦所篡夺的地啊。第三个就是要运用神啊管理地的权柄，使神的国可以临到地上，神的旨意啊可以行在地上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荣耀呢得以显在地上。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啊教导我们的祷告的主导文啊，你的国哈、啊、 你的旨意，你的荣耀。好，可是呢，这个因着撒旦的诡计啊，人就受了诱骗。人本来是活在神面前的，因着撒旦的诡计啊，这个人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人就堕落了。堕了以后呢，就来到了下一个时代，从亚当。那这个亚当这个时代呢，首先是神智活在神面前，慢慢慢慢因着这个情，他们离开了神，就落到啊这个自治，就是想用良心来管理他。那良心发觉也管不了，管不了，最后就落到这个人智。这个人智啊，发觉啊，你知道一个人呢、啊，堕落到最后是需要别人来管的、啊，其实是很差的。好了，那这个是第二个时代，法前的时代。那发觉啊，如果没有立法的话，人智还是不可靠的。所以神就借着摩西啊，开始颁赐律法。所以我们记到第三个时代，律法的时代。律法的时代是一个不得已的，是一个外加的，就是人因着没有神的管制权，人就这个要人就越来越堕落啊，人的情形啊，就是落到一种情形啊。当然神借着颁赐律法把人圈在一种的范围里面，起码不至于，你知道若是没有律法的话，人可能就自行毁灭了。最近大家在台湾的时候就看有警察被杀了，大家就到底要不要废死，这个废死联盟一直推啊废除死刑，可是这么重大恶极的这些啊死枪杀别人啊，这个被杀的人好像似乎平白的就被杀了，这个杀人了、啊、似乎受保护，那这个就是法律定的有一些问题，大家在这里有很多争议。所以如果没有律法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有效的保护人。好了，律法是不是真正能保护人呢？我觉得那也只是一个外表上的。所以到了这个律法到了最后，你就发觉人的问题啊，靠着律法是没办法根本解决的。所以到了这个时代呢，一直延续到基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到什么时候呢？开启了下一个时代，看到这上面有个圣灵降临，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主耶稣成了赐生命的灵，他不仅在树枝一面吹到人的里面，跟经纶一面的就临到人身上，所以开启了恩典的时代，也叫召会的时代。那这一个恩典的时代或者叫召会的时代啊，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开始慢慢形成他的国度。在这之前呢、啊，神与人之间呢、啊、是没有生命的关系，神和人呢，我来往只能从外面，没有办法神做人的生命。到了这个恩典时代呢，只要我们简单的相信接受，我们借着相信接受，我们就重生得救了，我们就进到神的国里，这就也就是进到召会生活里面，就在神国度的实际里面。所以在恩典的时代，这里有一个预备，就是我们在这个恩典时代，白白的恩典，神也忍耐宽容我们的时候，我们目的是什么？我们要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发展，并且在召会生活里面被建造。这一个目的呢，是为了神的国度，还不仅是为了你我。那所以他这里摆着一个诱因或者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什么？千年国。千年国对于这恩典时代，在召会时代的所有的圣徒来说啊，它是一种的赏赐，它也是盼望。所以今天我们在召会时代所处外面的大环境其实是蛮消耗的，我们周遭所碰到一些情形也不见得叫我们得到什么鼓舞，而且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带着一些我们天然的东西。我们要在召会时代里面要舍己来跟从主，要被炼净，要出代价来跟从主， 有的时候我们会很疲累，有的时候我们看外面的情形啊，我们会觉得走不下去。所以呢，摆一个千年国度啊，摆在我们前面，成为我们所有追求主、真爱主、真有心追求主的圣徒一种的赏赐和盼望。所以刚刚我们读到了这个诗篇24篇啊，刚刚蔡弟兄提到，这里提到了一个就是你们要被举起，一个你们要把头抬起，明白？这个被举起意思说我们仍然是软弱啊，我们需要人推动，这抬起就是我们比较刚强了，我们自己能够把头抬起来。所以觉得在这里提醒我们，在今天在召会时代的所有圣徒们，可能你刚开始面对主的再来啊，这个千年国时代你并不是那么带劲儿，你可能还很软弱，你觉得、哎、我还有很多事还没有解决，你顾到自己，这个时候啊，你就需要被举起啊！感谢主，如果你是一般比较积极的基督徒圣徒，在等候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抬起头来啊，仰望他，荣耀的王将要进来，我们需要这个一种积极的态度迎接主的回来。迎接主的回来就要，这就是恩典时代和国度时代中间有一个叫做基督的再来。我们今天有基督徒啊，对于基督的再来其实有一些的矛盾啊。有的人是盼望主再来，但是也有相当的基督徒说，主啊，你还不要那么快来，我还没有预备好。那我们盼望读到这样的信息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在这里只顾自己的事，我们求主看见神得着我们，叫我们今世在地上有一个荣耀的托付，就是盼望在这里神要建立他的国，我们是一般与他合作的人。所以刚刚蔡弟兄提到罗马书啊，不是马路加福音那里提到了人的只顾自己啊，这个只为了自己积攒财富啊，这个主就说今夜啊，必要取走你的魂。讲得好听一点，就今夜我就要你的命，这个意思。所以你说你在为自己打算啊，规划，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造我们，神得着我们的托付，是为着建立神的国度，我可以说我们在这地上就白活白来了。即便你拥有有一天像所罗门那样的财富，你也发觉你所有的这一切啊，也都经不起检验。所以我们到了千年国度呢，就要问神为什么设计这个千年国度的作用何在呢？我想在周五的部分他有说到，神在这个预备千年国，也就是在他旧造最后一段了，需要预备三班人。首先第一班人就是召会的得胜者，在千年国时期啊，他做君王，与主一同做王一千年。那这个事啊，讲得很清楚，就是启示录20章第6节啊，他们还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这个做祭司呢，是叫神和基督里啊，在基督享受他们的侍奉而满足。那做君王就是为神掌权，代表神牧养人，叫人得着享受和满足。好，那这是第一班人。那第二班人呢，就是得救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千年国时候啊，要做祭司啊，做祭司。那我建议弟兄姊妹有机会把撒加利亚书14章啊，也读一读。撒加利亚书14章啊，专门论到千年国，讲的很清楚，讲到千年国的事情。那这里啊，有提到了以色列人啊，他们在那个时候啊，万国啊要与耶路撒冷征战，在撒加利亚书14章那里说，他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那些国征战，好像在打仗的日子征战一样。他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面前东边的橄榄山上，橄榄山必从中间分裂， 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好，这个山的谷啊，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就逃入山的谷中，因为这山谷壁沿到亚萨。你知道主耶稣被提的时候就是在橄榄山，到今天你到以色列去看橄榄山的山路上，这个到处都是坟墓，整片山路都是坟墓。因为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读到旧约读到的这位耶和华还要再降在橄榄山，所以他们在那里等候主的回来。那事实上那个时候还以色列的渔民啊，还残留的渔民啊，他们全家都要悔改，仰望这位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基督啊。那因着他们的悔改，所以他们也就被带进千年国做祭司。然后还有一帮复兴的列国在千年国时做百姓，这是指的刚刚蔡弟兄说的，在大灾难期间那些列国善待基督徒的，他们就成为绵羊。所以呢，神在千年国的作用就要得走三班人。第一个属天的部分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属地的部分有残余的以色列人，他们做祭司啊，或者说复兴的以色列人，他们做祭司。然后复兴的列国呢，他们要做千年国时的百姓。那还有一班人，他们在千年国做这个门外要哀哭切齿啊，那他们要在这里，因为他们在今世啊不愿与神够用的恩典合作得着成全，结果他们就要在那里啊被神用来做预备的时代啊，这个的位置使他们接受在那一千年的过程中啊，你知道那千年国度不仅在那里做王啊，对于基督和他的心腹而言，那还是个千年的婚宴。你知道婚宴是一件多快乐多喜乐的事情，他们只是在外面干瞪眼，不仅干瞪眼还要哀哭切齿祈求，所以啊那个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那感谢主，经过千年国以后，他们也被炼净了，也成熟了，最后他们能够进入一同进入新耶路撒冷，做神永远的国。还不仅这样，千年国还不仅这样，在千年国这个时期啊，还有一个人还没被对付，就是撒旦。好，这个千年国的时候末了，好像似乎一切难处都被清理干净了，都解决了，但是啊撒旦还没有，敌基督和假先贤者和跟随他们的人啊已经被扔到火湖里，但是撒旦还没有，撒旦只是被丢进无底坑里面啊。你读一读启示录应该是20章那里，11到3节，他在无底坑里面要待1000年，那这1000年就是千年国度。等到这1000年完了，撒旦还要被放出来，制造最后的难处。那个时候列国已经在千年国里面当百姓了，哎，撒旦还会出来啊，再迷惑他们一下。这个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这圣经所说的哥格和马各。结果他们被煽动啊，煽动人里面还遗留了背叛的性情。我们是不能理解啊，你在千年国里面还敢背叛。这个与这些百姓啊就跟着，这是人类最后一次对神的背叛。结果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要被扔进火湖里。人一切遗留的背叛性情也都要被扔进火湖里。啊，至终呢死亡也被扔进火湖里。不再有死亡。所以在千年国的末了啊，一切的垃圾都要被清理干净。然后呢你读临前15章24节啊，就说到他说在后是末期，那时候基督要将国交与神，就是父啊，那时他已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废除了，基督就要把国交给父，最后呢新天新地就要被带进来，就是我们达到第六个圈圈啊，在这里。好，我想弟兄姊妹，我简单的把这六个时期啊重新再来看一看。简单说，我们要从一开头撒旦的背叛，在创世以前带着地啊，结果这个地就被审判， 然后神就重新复造，造了人有他的形象和样式，能够彰显他，并且有管制权代表他。可惜因着人的堕落，神只好用律法把人圈在这个一个范围，使人能够继续活下去。但是律法呢，只是暂时的措施，因为神的生命没有办法进到人的里面，所以呢，神自己要亲自来到地上，成为肉体，经过种种的过程，他成为赐生命的灵，并且这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产生了召会。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这第四个圈圈恩典的时代，也就是召会的时代。那这在这个时代里面，神盼望能够让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发展，使神的国度啊，能够我们今天不是在那里等等等等等，有一天神的国突然来临，我们今天就在发展神的国。所以一面来说，我们要传国度的福音啊，传到地极；那另一面呢，我们实际来显出来。好，到了后面下一个时代叫千年国，我们盼望对今天我们听到千年国信息的人来说，我们都是一种赏赐，我们盼望能够得着千年国作为我们的赏赐。那我不盼望我们今天读到这样的信息啊，有一天我们还在千年国外面哀哭切齿啊，我觉得那是太划不来了。短短的几十年可以换得千年，弟兄姊妹，你去算算看，哪一个比较划算？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出一点代价，我们在这里啊，舍弃一些什么，其实那个都不是太重要，重要就是啊，我们要得赏赐，我们应该预备我们的心情。好，那到这时候，我们到底，我们的态度啊，各方面，我想回应一下，刚刚蔡弟兄也说到了，这诗篇72篇，就是周三的部分。周三的部分呢，神是怎么来治理千年国的呢？他这里说他要以公义公平作王啊。这个你如果好好读诗篇72篇，他这里说了很多，借此要引进平安。你知道公义公平啊，是一个国治理的根基。这个什么时候人有私心的时候啊，人是为着自己的时候，就很难有公义和公平。好，我认识一位弟兄，他从前从事一些的政治活动，是带着理念，他大学的时候就从事这个政治活动，等到他们拿到权柄了，取得某一种权利以后啊，他再看看这些当初带着理想的人跟他一起从事一些活动的人，他有一天私下告诉他说，我感觉他们都变节了啊，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啊，人都腐化，就是人因着存有私心啊，因着私心啊，就难得会有公义和公平啊，连人立的法也难得会有公义和公平啊。你一旦有私心，一旦你为了自己，什么都考量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地位，你就不会公义，也不会公平啊！当然，这个结果就失去了平安。所以，今天我们在召会生活里面，我们盼望求主怜悯我们，主也告诉我们要舍己啊，这个舍弃自己的魂生命来跟随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在召会生活里面，今天的国度的操练就是舍己，舍弃魂生命。然后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平安，特别是良心的平安啊！我们得罪人呢，我们亏欠人呢，这些良心的平安呢，常常会谴责我们，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没有顾到这一面的话，就很难说我们是在国度的实际里面。不公平也不公义也不公平，也不顾到平安，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国度的实际里面。那第二个呢，在国度的实际里面说到了这个，在他基督的治理里面用雨滋润地，好，然后还有甘霖浇灌大地，这是基督得着地的方法。 他说他得着地是借着他的滋润，不是借征战，不是借定罪，不是借审判，赞美主。那这里说出什么？说出啊，今天啊，我其实也很多次跟弟兄们常常在一起彼此勉励。今天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啊，必须从供应中产生带领，明白？如果我们没有给人供应，我们所有所谓的带领都只不过是要求。你知道，要求之下的带领啊，可能有短期的效果，但是不会有长久的果效，很难持久，也很难持续。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带领能够有效，就是什么？就是需要下雨，需要如甘霖洒浇灌大地，就是换句话说，你需要给人供应，你需要滋润，就很自然的好能够在诸天国度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走供应的路，不要走要求的路。在国度的实际里面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家庭生活不也是这样吗？哎，我们盼望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家庭里面都是降甘霖，而不是下刀子。这个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啊，刀光剑影啊，会有一些情形，那些东西啊，不是国度里面该有的光景。好，那主是借着降公义公平啊，作王引进平安，主是借着降雨像降甘霖啊，来恢复具有力这治理这地，这是我们今天啊要被提醒的。后面呢，我想在这个刚刚我要再加上一点，就是在周二的部分，我们需要面对的这一个千年国做赏赐这件事啊，我们求主怜悯我，需要我们从软弱中啊被举起。那我们如果能够更积极的，就是啊，要抬头挺胸啊，迎接主的回来，这样我们才能够积极的面对这个荣耀的王要回来。好，后面呢，这个到最后啊，觉得周六的部分讲到国度的小影，这个变化形象，这也是我们今天啊看见。你看，当主耶稣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但是因为他的外表，看起来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嘛，拿撒勒人这个木匠的儿子，好像是一个卑微的形貌。等到了马太16章17章那里，看见他变了形象，脸面发光如日头，衣服变白如光啊。他的形象一改变的时候啊，我发觉啊，国度的实际原来就是变化形象啊，国度的实际就是借着变化形象得荣耀，也带进荣耀。所以今天我要说这个变化形象说出什么呢？就是他的人性拜托到神性所浸透和饱和。 Amen。 这个我要说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对啊变化形象有负担，我们要对变化要有负担。这个我们不能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啊很多人说我在你身上我看不出是基督徒，那这个就说出我们并没有活出国度的实际。我们真要活出国度的实际啊，我们需要求主天天的浸透饱和，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那个国度的实际。所以李弟兄在周六的时候，他就举一个五位弟兄住在弟兄之家，好，他说这些弟兄真是在主耶稣的照耀之下，那国度就在那个弟兄之家里。 Amen。 那每当你访问他们，你会感觉那个照耀、掌权、管制和美好的次序啊。那你虽然看不到什么规则啊、条文啊，那每件事都借着照耀维持在秩序之下。 Amen。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不能做基督徒做了很多年了，年复一年，年复一年，仍然是没有多少的改变。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在我们身上啊，就像这个 林后三章十八节啊，我们像镜子观看，啊，没有像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如同镜子观看，并反照他的荣光，啊啊，如同从主灵变化成的。我们需要对于变化要有负担，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能容让说，我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不行这样，我们过一年两年。我们时间也花了，体力也花了，好像外面也很热心，但是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啊，还是觉得哎，就是那个样子。我们求主怜悯。那我们主耶稣是借着变化形象而得着荣耀，在国度中。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见神的国是来临，是借着这样的荣耀的照耀。那我们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我们需要打开开关，天天让主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让他一天天注入到我们的里面，把他的神性能够充满在我们的人性里面，我们被浸透饱和了，感谢主，我们的形象慢慢就不一样，年复一年，年复一年，我们在那里就能够正确的彰显神，并且有他的管制权能够代表他，那这样国度的实际呢，就能够实现出来，好吧？求主祝福我们这个千年国，这一我盼望弟兄姊妹要宝贝这一篇，这是非常难得，碰到有关千年国的部分，很多真理都在这里面，但我觉得实际的路也很清楚的点给我们，我们需要被举起。不要灰心丧志，我们也需要这个抬起头来，阿们，我们需要舍己过一个公益公平的生活，并且顾到良心的平安，我们还需要这个走供应的路，降雨甘霖，最后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这个天天向镜子观看并反照，好在我们身上有新陈代谢的变化而产生国度的实际，感谢主，
阿们
阿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向我们说的这样的话，
阿们，
是的，何等亲切又实际，主啊，让我们看见千年国在这个神圣经纶的作用，叫我们不仅是被举起的人，我们还是一般抬起头来的人，主啊，要积极的欢迎迎接我们的王，我们就在今世愿意出代价来跟随你，叫我们是爱你追求你，主啊，舍弃一切来追求你的人，好吧，你在我们身上能够真正的有地位，赞美你，阿们，好，国度的实际能够实现在我们中间，阿们，谢主，
阿们。